因为下一周我们就开始要读启示录。那么现在我们请读希伯来书13章24节读到25节，我们请Tim 弟兄读好吧。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们，我略略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请你们问领导你们的诸位和众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门。
感谢主。那么希伯来书最后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他说在愿赐平安的神，原文没有赐字哈，就是平安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那就说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做每一件事的时候，我们是要在好的事情上来成全我们，又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一切的事情上要遵行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我们要行神所喜悦的事，靠我们自己还不行，一定要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做，才能从我们心里面能够行神所喜悦的事。因此我们在讲义上我们曾经说到两个方面，前两次我们曾经交通到，就是在真理上，在圣经的真理上，我们一定要坚持真理。因此我们在读在用这个讲义第43页的时候，那么希伯来书里面有许多劝勉的话，有一个很劝勉的话就是43页的下面，第一个就是对真理，对真理。今天我们大家都在读圣经，圣经的真理我们有没有弄清楚？因此我们可以把圣经读很多遍，但是我们有没有清楚圣经里的真理？那么希伯来书在许多真理上给了我们很多的亮光啊，很多亮光。所以我们就说到，上次我们也讲到，我们今天在真理上一定要把新约和旧约要把它分开，新约和旧约分开。旧约是着重的是摩西的律法，新约是主耶稣带来恩典和真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能把旧约的摩西的律法和新约的神的恩典和真理把它混在一起，一定要把它弄清楚，这是一个。第二个，除了对真理以外，就是在44页一开始我们就交通到里面有许多对自己，就是对我们个人劝勉的话，有许多对个人劝勉的话。 这个劝勉的话里面要分两个部分，我们主要是按照希伯来书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的这个次序来把它写出来的。比方说对自己，第一条就是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这个就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十章都说到这样的话。好，我们先来读一读希伯来书第三章。十二节读起，读到十四节，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你看这里来劝勉我们，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这里就告诉我们，对我们自己，我们应该有彼此天天相劝，相劝就是彼此勉励，使我们不至于离弃我们的神。所以就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因此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交通，彼此的用圣经的话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劝勉，这是圣经的教导，因此后面我们还要说到，因此我们不能够停止聚会，不能停止聚会，聚会就是我们要彼此来劝勉。另外我们看看第四，这里是四节，这种我们若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那就是说我们将起初缺失的信心，原文不是缺失的信心，原文是起初的把握。圣经里给我们讲到，我们起初我们一信主耶稣，就有许多的把握给我们了。比方说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一信耶稣以后，就有圣灵住进我们里面，对不对？这是 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一信耶稣以后，不但有永生在我里面，圣灵也住在我里面了，对不对？好了，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把握，你信主耶稣的时候把握就来了。这个把握是根据神的话，这个不会变的，这个不会变。另外我们也可以说，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我们还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基督徒，你遵守神的话，还有奖赏的，一定有奖赏。你看，我们来读一点圣经，请我们来读腓立比书，往前面翻，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三节到十四节。
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好了，你看到没有，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说什么呢？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这就是我们的指望。神应许对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应许，就是有奖赏的。你得不得到这个奖赏，那就是看你跑不跑，好不好。保罗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怎么样直跑。当然我们的标杆就是主耶稣，他是我们的目的。希伯来书就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我们应该追求的啊，今天我们讲对个人我们应该追求的，我们千万不要停止这些追求，因为一定有奖赏。那么我们再看看保罗得的奖赏，那我们请读提摩太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六节读到第八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节到八节。
我现在被交定，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见的人。
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就自己说了他有冠冕了。他怎么知道自己有冠冕？有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什么美好的仗？那是在真理上他一定是有纯粹神话语的规模。保罗是传扬这一个，当跑的路他也跑尽了，所信的道他也守住了。三个方面，如果我们也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美好的仗我们也打过。为什么打仗？为着主耶稣打仗，为着真理打仗，好不好？就是为着圣经的真理，一定不能随便，那一定要坚持圣经的真理。第二个，跑的路我也跑尽了，就是我该走的路，为着神我走的路我已经走尽了，所信的道我也已经守住了。那么就一定有公义的冠冕存留的，不但是给他，他这里告诉我们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你如果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这个显现不只是说等到主再来，当然主再来是主的显现，不只是，那么显现是包括什么？我们来读一出圣经，好不好？我们请你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
好，这个显现不是说主耶稣再来的显现，乃是现在天天都可以向你显现，在你祷告的事情上向你显现，在你聚会的时候向你显现， 在你遇见的一切的事情上，他给你显现。啊，他向什么人显现？这里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就是你爱不爱他？每一天我们爱不爱他？如果每一天每一件事你都爱他，你愿意让他为大，愿意顺服他，每一件事情你都去求告他，你就是爱他的。有了他的命令你也遵守的，你就是爱他的。有了他的命令，他的命令在哪里？他的命令就是神的话。那么对我们来讲，也就是圣灵在我里面的指教。如果你里面你是爱他的，你心里向着他的，他一定会向你显现。你爱他，他这里就说，也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因此保罗就告诉我们，我们是，你是一个爱慕主显现的人，你是一个顺服他的人，向着标杆直跑的人，你就一定有冠冕了，好不好？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我们今天谁有知道有冠冕，保罗知道，但是神知道我们有没有冠冕。但是在圣经里的确也告诉我们，有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教会已经有冠冕了。你看，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读到十三节。第七节读到十三节，启示录第三章，七节到十三节。
那写信给腓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看来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上面。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启示录第二章到三章里面有七封书信要写给七个教会的，这是主耶稣要使徒约翰写的，其中就有这么一个教会叫做腓拉铁菲，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腓拉铁菲这四个字，中文翻译的腓拉铁菲这四个字，在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这个教会就是弟兄相爱的。那么在这个教会里面，它有一个特点，那就是说第八节，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就是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略有一点力量，就是说他的力量不是很大，他只要有一点力量，他就遵守主的话。那个道字就是话，主的话。只要他有一点力量，他都是想到主的话，而且他都要遵守主的话，没有弃绝主的名。所以我们看看主的话和主的名是非常的重要。在教会的里面，在团体的里，基督徒团体的里面，我们不能够有人的名，我们不高举人的名，我们只能高举一个名，就是主的名。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要遵守的就是主的话，而不是人的话，好不好？ 人间呢有许多的话出来，上一周我们也讲了有许多人的话，但是我们今天只能有主的话，也就是这一本圣经。因此弟兄姊妹，你发现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个我们出来要明白这个圣经意义以外，我们还给弟兄姊妹讲，我们还要回到原文去，对不对？因为我们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都不是翻译的很准确，所以一定要回到原文去。回到原文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把神的话真理我们要弄清楚，一定要守住这一个真理，不能错啊。所以保罗说该打的仗他都打了，他打什么仗？他就是为真理打仗。保罗就是为真理打仗啊。所以他在 劝提摩太的时候，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就说到，他说纯正话语的规模要提摩太守住，那就是神的话，纯正的神的话不能错。因此这个教会腓立比教会，它是第一个是对主的话，第二个是对主的名，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微失去了一点，一高举人的名就出问题，好不好？我们只能高举主的名。因此后面就说到了第十一节，启示录三章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你看没看见了？这个教会已经有冠冕了，好不好？已经有冠冕了，不只是保罗一个人有冠冕，看到没有啊？保罗这里没有说保罗是腓立比教会哦，好不好？没有，保罗没有说，但是这里就说到腓立比教会它是有冠冕，所有在腓立比里面的人都有冠冕。但是有一条非常重要，就是必须持守你什么呀？你所有的。如果不持守这个冠冕就怎么样？别人就会怎么样？就夺取。为什么别人会夺取啊？因为别人要持守嘛，你不持守别人要持守，持守的人冠冕就保住了，不持守，持守什么？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就是越有一点力量要去遵守主的什么？主的话。第二个，没有弃绝主的名，一定要持守这两个啊。然后你就发现这个冠冕没有人能够夺去，好不好？所以主说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因此我们要得出一个圣经的话，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冠冕可以被夺取的，好不好？今天你可能就有冠冕了，明天你不持守，明天冠冕就被夺去了，好不好？所以一个基督徒，你到主来的时候，你是持守了你所有的，那个冠冕就保住了。你看我们还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一节读到十三节。
那时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愚拙的拿着灯却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又预备油在器皿里。新郎吃宴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来收拾灯。愚拙的对聪明的说，请分点油给我们，因为我们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我用的，不如你们自己到卖油的那里去买吧。他们去买的时候，新郎到了，就预备好了的同他进去坐席，门就关了。其余的童女随后也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
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这里有十个童女，好不好？里面有五个是聪明的， 有五个是遇罪的，他们都是童女。圣经里说的童女就是指到基督徒来讲啊，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就讲，他说我把你们好像童女许配给一个丈夫，看到没有，那就是基督徒在主的面前都是童女。这十个童女有五个是聪明的，有五个是遇罪的，他们都有灯。灯是代表什么啊？灯就是代表有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你看在箴言的二十章里面就有一句话，耶和华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里面都住了圣灵，我们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他们里面灯要有油，有五个是预备了油的。我们知道油是指的圣灵讲，它就是有灯里面有油，灯才能够发光，对不对？才能够点燃。灯里面没有油就不能点燃了，好不好？因此在这里就跟我们看见有五个是聪明的，他们是预备了油的。预备油就是他天天顺服圣灵，顺服圣灵，圣灵的带领他有油，所以他就有光照在人的面前。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天天你发不发光？你在这家里发不发光？你在你工作上发不发光啊？你在教会里你发不发光？如果你发光那就对了。所以你们记得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对不对？光要照在人前，使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把荣耀归给父神，对不对？所以光一定要有光。十个童女里面五个没有光了，为什么？没有油了，对不对？他没有预备油嘛，他就没有光了。还有五个童女就有油，所以他们也有光。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十个都去迎接主耶稣，五个遇罪的虽然带着灯，但是没有油，当然就没有光了。也就是说他没有好的行为照在人前。还有五个是聪明的，他里面有油也就有光。所以主耶稣就把五个有光的都让他们进去了，那就进到天国里面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了，这就是有奖赏了，好不好？还有那五个没有预备油的就没有光了，他们就去预备油去了，那是来不及了，好不好？预备油是今天我们这一生每一天都要在那里预备油，直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你再去预备油就已经来不及了，好不好？所以主就把门关了，从遇罪的这五个人就去敲门了，主啊给我们开门。主耶稣怎么讲啊？我们中文翻译的不太好，他说我不认识你们啊，原文不是认识，原文这两个字是主耶稣说我不看你们，好不好？就是主的眼睛不看他，不是不认识他，当然认识他，他是童女，但是主不看他。当主把眼睛不看你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候的啊，后面就告诉我们，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所以你们要警醒。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读圣经读希伯来书，我们就看见里头有许多教训我们的话，我们要借助这些话警醒，好不好？警醒。那在今天我们就叫警醒，我就预备油，警醒我预备了油我才能够发光。我如果有油，我的灯里面有油，我有发光，当我见主面的时候，主就不会不看我，好不好？主会说你是一个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你看主就把我们接进去了。好，因此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希伯来书十三章， 二十二节，弟兄们，我念念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这里面有许多劝勉的话，那么我们把这些劝勉的话摆在四十四页讲义上。啊，刚刚我们说了，第一个我们说了，趁着还有今天，天天彼此相劝。第二个，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刚刚我们说了，我们的指望是什么？如果用我们刚刚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的指望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主的眼睛不会不看我们，好不好？天国的门会向我们打开，而让我们进去。啊，这就是我们的指望，我们不要摇动。第三，不可停止聚会，这都是给我们很多的帮助啊，很多的劝勉。啊，今天我们不要停止聚会。第四个，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程。今天好多很容易缠绕我们的罪，可能还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这个一定要放下，脱去，然后要忍耐。跑我们前面的路程，像保罗说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第五，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这是希伯来书特别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和睦，我们和世人的关系也应该是和睦的。所以在彼得后书就告诉我们，我们有了弟兄的爱，我们还要加上神的爱。那你翻译成加上对众人的爱，你看我们来读一出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我们从第四节要读到第七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从第四节读到第七节。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好，你看到这里告诉我们，第四节，就是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了，因为我们有神的生命住在我们里面，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指教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与神的性情有份，因此一个基督徒，当你做一件与神的性情不符合的事的时候，你说一句不好的话，发怒的话，发气的话，你有一个不好的思想，你里面马上觉得不平安，不平安，你这个就是你跟神的性情有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就是一个一个加上去。那你看第七节，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最后那个爱众人的心，原文不是众人的心，原文就是要加上神的爱，那个爱字不同。第七节第一个加上爱弟兄的心，那个就是爱，那个爱不是神的爱， 是爱弟兄的爱，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启示录第三章， 菲拉铁菲就是弟兄相爱，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爱。那么除了有这个对弟兄有爱以外，还有一个爱就是对于不信主的人，好不好？你对他还有爱，那个就是神的爱了，好不好？神不是神爱世人吗？神愿万人得救吗？好不好？所以我们需要对世人也有爱。所以主耶稣来了，主耶稣就说他是罪人的朋友，是不是罪里和罪人的朋友，好不好？啊，主耶稣还要给罪人做朋友，意思对他还要把神的爱给他。啊，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我们要和众人和睦，除了和弟兄姊妹和睦，和你家里的人和睦，你还得有一条，要和世人还要和睦。那么这里就得有一个神的性情的问题了，你要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说必须你里面要把神的性情活出来。有的时候为了和睦你还得背十字架，好不好？好，你还得背十字架。好，感谢主。现在我们再回到讲义的44页第六个，顺服万灵之父的管教。弟兄姊妹，我们遇见的环境里面，请你要知道，有的环境是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会有神的管教在里面。也许你生一个病是有神的管教，但是不是所有的病都是神的管教，好不好？也许生一个病是神的管教啊，所以我们就要明白神的旨意。也许这个环境临到我，一个不顺利的环境是神的管教，我们顺服神的管教，那你就得在神的面前要顺服，不要反对。你什么时候一顺服了，什么时候这个管教就可能过去了，不顺服这个管教可能还在身上，还一直在身上。所以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要顺服万灵之父的管教。第七，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第八，不可贪爱钱财，这是希伯来书43章5节告诉我们的，不可贪爱钱财。在这一点上，保罗啊，他特别提到这一方面。我们可以来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读到第10节，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7节读到第10节。
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一有时就能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啊，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啊，昨天我们晚上在这里读经聚会，王弟兄，说了一个见证，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人发财，很多很多钱发财，啊，这是很早的时候。但是他要临死的时候，他就给儿子讲，他说最后你们只有把我放在棺材里。他说就把两边的棺材啊，要多放一个，打一个洞，我的两只手要撑出去，撑出去做什么？每一个手里头给我放一块银元，啊，你们知道那个银元啊，好，放一个银元。他说我走的时候两只手什么都不能带嘛，总得抓两个银元走吧，好不好？好， 结果林议员他抓不抓的手，真正给他打了两个洞，把手撑出去，那个手到死了以后手还有没有力量握起来啊，永远也抓不住的，好不好？啊，所以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一个人活在这个地上啊，我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是按照神的话来讲，我们不贪爱这个钱财，好不好？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了，好不好？你一切都不能带走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我们，我们的钱财怎么样呢？主耶稣就说要存在天上，好不好？啊，不是摆在，不是摆在棺材里，你带不走，你手抓任何东西也抓不走了，好不好？好，只有一个啊，就是说我们不要在这里贪爱钱财啊，这是保罗是这样告诉我们。你看希伯来书也是这样来告诉我们，这就是对我们个人来讲了。第九，婚姻人人都要尊重啊，今天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好不好？啊，婚姻人都不尊重了，就出问题了。啊，现在你还，从小学开始，好不好？就要教很多东西不好的教，婚姻的方面的教导了，好不好？性的教育了，而且甚至于还教他，男的可以想变女的你就变女的，女的想变男的就变男的，这种教导都出来了，好不好？所以婚姻要尊重，好。第十个。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就是你要帮助别人，你在爱里面接待，这是非常有祝福的，好不好？这都是神很喜欢的。第十一节，第十一条，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就是说我们要背十字架跟随主。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我也是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有没有背你的十字架？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姊妹问到一个问题，她就说是，我们说到马太福音，第五章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对弟兄动怒，他说原文呢里面有加上两个字，就是无缘无故的动怒，对不对？你对人不能无缘无故的动怒。这个姊妹就问了，她说我是有缘有故的动怒，可不可以啊？因为他说话不对，他对我发怒嘛，他对我态度不好嘛，我当然我就对他应该有缘有故的动怒了，可不可以啊？后来我们不是读了一段圣经吗？那个圣经，那就告诉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有没有这句话呀？好不好？而且生气还不要犯罪啊，好不好？他骂了你，你又骂他了，你也犯罪了，好不好？你有缘有故的犯罪吗？那也是罪啊，好不好？看来都不行的。好，因此我们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背十字架，每一天啊，这是每一天的事情，好不好？第十二，最后一个，要遵循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啊，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对自己是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我们怎么对神啊，怎么对神，第六条就是对神，我们要顺服万灵之父的管教，就是对神。十二条也是对神，我们要遵循神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也是对神。好，然后就是对弟兄姊妹，对人，比方说彼此相爱，要对人，对钱财，各个方面。如果我们是守住，我们是根据希伯来书的教导和他的劝勉，我们天天都活在神的面前，一个对真理的态度，一个我们对自己应该怎么来跟随主，感谢主。那也许你就是冠冕就在你的头上，不过你还要持守，啊，还要持守。现在我们来读二十三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二十三节。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死放了， 他说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那么我们稍微把提摩太有关的圣经我们要弟兄姊妹读一读，我们请读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我们要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保罗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新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
你看这个提摩太，我们要清楚他的母亲是犹太人，是信主的犹太人但是他的父亲却是个希腊人他就是这样一个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么出生在这个家庭，但是第二节路斯德和尼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个门徒当时他还是一个少年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保罗要把他带来同去，他们因为他的父亲是个希腊人，就给他行了隔离，好吧，就按照犹太摩西的律法给他行了隔离。那意思就是说，行隔离的意思就是按照神对亚伯拉罕的命令，对不对？他们生下来第八天所有的犹太人都受隔离，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虽然父亲是希腊人，但是他还是犹太人，好不好？按照犹太人来对待他，因为这个少年人大家都称赞他。好，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奉我们救主神和我们的盼望耶稣基督耶稣之命，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
你看保罗给提摩太写的信里面，他是说他称他做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好不好？他们的关系是在主里的关系，是在主里的关系，所以他就称作在主里是做他的真儿子。你再读这一章的十八节，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出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了美好的仗。你看他称住我儿他称提摩太是他儿，这就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再读读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 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
你看提摩太后书我们已经说过是保罗写的最后一卷书，在这个时候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保罗了啊，但是提摩太没有离弃，仍然跟随保罗，保罗就写信给他，称他为我的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啊，那勉励他。你看第一章我们曾经说过，就是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请你看看十五节啊，十五节，十五节是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所知道的好不好。亚细亚是一个省，里面有很多很多市，那些市里面都有保罗建立的教会好不好。你看在这个时候他们都离弃保罗，但是提摩太没有离弃，仍然与保罗同工，所以保罗就给他有许多的勉励，许多的勉励。你看在这个勉励，你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十三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住。十四节，从前所教父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的守住。保罗就勉励提摩太，感谢主，提摩太在那个时代，保罗也关了监狱去了，提摩太仍然为着主和保罗同工。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希伯来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条事情，提摩太后来也被关到监狱去了，你看到没有？当时他们为什么会关进去呢？就是他们要坚守神话语的纯正话语的规模，但是犹太人是很反对他们。犹太人的要求是什么呢？那就是要守摩西律法，要守摩西律法。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他们就是一定是按照神的话语坚守真理，守真理。提摩太也坚守真理，在保罗写提摩太前书后书这 两卷书写给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还没有被关起来，但是到希伯来书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也被关起来了。不过关起来最后就告诉我们，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好不好，从监狱里头放出来了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信息告诉他们。所以你们该知道我们的兄弟提摩太已经释放了，他若快来我必同他去见你们，那就是同提摩太一起去见这一批希伯来的啊，就是原来是守摩西律法，现在他们来完全来跟随相信主耶稣好不好，就是对于这批人要去见他们啊。这是我们对于提摩太我们所知道的，就是他已经被释放了。好，最后就是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就是问安了，就是希伯来书最后的问候，请你们问候引导你们的，引导你们的就是带领你们的人啊，带领你们的人，诸位和众圣徒安，还有所有的圣徒安。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安，看来那个时候在意大利也有一批圣徒好不好，他们也问他们的安。最后就是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那么愿恩惠就是神的恩惠能够给所有的他写信给的这个希伯来人，给他们同在。好，那么我们今天读到这里，我们就把整个希伯来书我们就读完了。那么最后我们就今天所要交通的和上次交通的，就是写信的人对我们的勉励啊，对我们的勉励。 他说弟兄们，我念念写信给你们，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好不好？就有许多劝勉的话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些劝勉的话，我们能够一个记在心里面啊，一个把它弄懂，就是真理我们一定要持守。好，感谢主。那么我今天就交通在这里，我们也感谢主。希伯来书我们差不多读了两年了吧，好，我们就把它就读完了。因为我们就读得很慢，为什么？我们是不希望一节一节的把它弄懂。启示录我们下个星期开始我们也有讲义，我们也是盼望一节一节的把它弄懂，好不好？好，那么现在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要提出来交通的，和有什么问题没有？好，如果没有，我们就今天就结束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还是请刘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我们一起祷告。所以说特别感谢你，在过去的将近两年的时间，你真的让我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来学习交通希伯来书。主啊，这个圣经真的都是神所默示的，你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主，我们也特别感谢你，真的通过希伯来书有很多很多的真理向我们打开。我们知道律法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是由基督耶稣来的。律法的时代已经过去，神的儿子已经来了，现在我们已经处在这恩典的时代。感谢主，特别通过希伯来书我们看到基督真的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洗净人的罪，如今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你真的超越一切的天使，比天使更尊贵，也超越摩西，比摩西更配得荣耀。你今天也升入高天，为更尊贵的大祭司，能够体恤人的软弱。所以感谢你特别通过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历史上许多许多的见证人，这些人是存着信心死的，虽然没有得着所得的允许，但是却从远处望见并欢喜迎接，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的。主，我们感谢你，真的在里边有很多劝勉，也警告轻慢主恩的必有恶果，持守信仰的必得奖赏。主，感谢你，你真的要我们也效法基督，接受神的管教，在地上要追求和睦和圣洁。特别求你也继续带领我们接下来周六同样的聚会，也将启示录再次的向我们打开。我们知道启示录是一本充满盼望的书，我们也知道神掌管一切，基督必然得胜，叫凡信靠他的也必然得救。我们需要你将你的真理一步一步的向我们启示。特别我们学习圣经不是要有字句来管束我们，我们是那样到你面前来得生命。求主也保守弟兄姐妹散去的步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